大众请起立，向活菩萨行三问信礼一问信。再问信，三问信，礼敬授课法师一问信。老师好。
好，来，我们大家请合掌。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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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我们尊重的各位法师、各位佛友，大家早上好。首先我要感谢慧智讲堂，感谢开仁法师的邀请啊，让我有机会来这边跟大家结这个法缘哈，一起来学习这个般若经。那当中有好多位算是老朋友啊，久久见一次面哈。那看到大家都能够在佛法上继续的用功学习啊，这是令人很欢喜、很赞叹的。那有没有人是第一次见到我的？第一次哦，好，没关系哈、哦。那么很快就会变成老朋友了。那我是应该不用特别介绍了哈、哦，就是来自马来西亚的道义法师这样子哈、哦。那前两天我刚从这个挪威。不是挪威，对不起，丹麦，可见我还没什么清醒哈。前两天，丹麦那边课程结束，然后呢，来到台湾，所以如果今天我忽然间宕机，或者是就是一些状况了哈，那请大家包容一下哈，还在调整这个时差哦。看我现在的状况大概都知道了，或者有语无伦次的，请大家包容一下。好，我负责的部分呢是从第37品开始，那你们这一个学期能够学到前面36品应该很法喜吧。学般若经啊，学得很法喜吧、哦、那37品、哦、从我这边37品开始，法称品、哦、 我不能够每一个部分去就是经文上一个部分一个部分，或者是每一个部分的去跟大家讲因为我们时间也不允许。那我会从几个重点上跟大家分享，比如说在这一品里面第一个我要提出让大家思考的课题，就是因为在这一品里面呢它的重点都是在做葛亮嘛，对不对？那什么是葛亮？这是第一个我们必须要了解的。什么是葛亮？所以换一个语词来讲，就是较量，对不对？他在较量，在做比较用比对的方式来谈一些内容，这个是葛亮他的重点所在。用比对的方式，在这一品里面呢，用比对的方式来告诉我们这个般若的殊胜，或者用比对的方式来赞叹般若那在这一品里面呢，总共做了三方面的葛亮从36品的后半段一直延续到38品，从36、37到38都在做葛亮，而且总共有9项的葛亮。那这9项的葛亮里面呢，都是目的就是在于赞叹般若，在告诉我们，用比对的方式告诉我们这般若非常的殊胜非常的重要。37品占3个部分的葛亮哪三个部分呢？我们有，如果你看我发给大家的这个补充讲义我是把科判让大家看得更清楚一点所以你们都有那个科判嘛这个科判的部分呢，你看到比如说魁二的部分，举舍利葛亮经卷，有没有？有看到吗？这是第一项葛亮然后呢，再来就是魁三的部分，就是举经卷与他葛亮自受持正意念，然后再来魁四的部分，就是用经卷与他葛亮为他解说其意。这三方面的葛亮在这一品有这三方面做了3种的这个比对。所以大家知道了葛亮的意思，那葛亮的目的为了要赞叹般若用比对的方式让我们看到这个般若非常的殊胜，非常的重要。第二，当我们讲比对的时候，那就会出现什么呢？胜劣，对不对？有殊胜，有比较差。如果在世间生活当中，或者是修行当中，我会告诉大家说，我们的痛苦的来源我们所有的痛苦来源都是因为比较。我们痛苦来源，我跟我的昨天比，我跟我的未来比，痛苦。一有比较，我们就痛苦了。我跟别人比，我跟邻居比，当我们产生这种比较的时候呢，你就会发现我们很不自在，很不开心，或者是起种种的烦恼心。所以如果从生活，从修行一旦一个人 不自在 一旦一个人痛苦呢，大概他已经是偏离了当下。从时间点来看的话，他不是跟过去做比对做比较，不然就是跟未来做比对做比较，或者是偏离自己跟别人做比较。 那既然一比较一比对，就有胜劣，就有痛苦，为什么在《金刚经》在《般若经》还用这种比较的方式？当我们在看这个葛亮的时候，我们一个学佛者的心理建设是什么？这是第二点，我要提，先提醒大家的，大家要有一个这样子的一个思考，要有这样子的一个心理建设。为什么在生活当中，在修行当中，我们尽量不要做比较，而活在当下，活在当下的自己？为什么在经里面会出现这样子的一个葛亮？他是要在告诉我们胜劣吗？这个是他最主要的目的吗？保留一个这样子的一个思考在那边，除了让我们看到胜劣以外，我想更重要的，其实每一个部分都有它的学习的重要性。比如说，我们举个例子，用舍利，供养舍利，来跟这个什么呢？供养经卷，或者是书写这个经卷，抄写这个经卷，和供养舍利，当这两者在做比较的时候，一比较当然有胜劣，对不对？但是我们除了看到它的胜劣以外呢，心理建设上要记得，这两者都是修行。但当这两者都是修行的时候，如果我们有选择的时候，当然我们要试着去提升自己。看到它的差别吗？除了看到胜劣以外，更要绝对尊重这两者都是修行，而不是看到胜劣以后呢，完全就处在什么呢？排他了。这个是我们一定要有的心理建设。如果一个人刚入门，他的因缘，他的根基只停留在我们说顶礼舍利、供养舍利、膜拜舍利、追求舍利，他的因缘只是在这个地方的时候，我们绝对尊重，绝对不能够说你读了这个部分够，你瞧不起他人。你要记得，当你瞧不起他人的时候，自己就不小心就起了染污心了。那你读过般若经也好，你忘了这里头的精神也好，让染污心在自己的内心增长，你即使读过般若经，你的修行还是差的。你看，哎，为什么这个人，为什么他们停留在追求舍利、膜拜舍利？如果停下来一观察，不让自己的烦恼心升起，观察哦，发现他们的因缘在这一个地方，他们需要这样子的一个外在的舍利的膜拜、舍利的供养，然后呢入佛门学习，那我们绝对尊重。停下来一观察，发现说他除了停留在膜拜舍利，还可以我跟他的因缘很好，还可以帮他再提升他的学习，那找适当的时间、适当的因缘，给予他一些鼓励。除了膜拜舍利，那还要阅读经卷，抄写经卷。你这样子来学习这个般若经，这样子来学习这个葛亮，那就不一样了。你不会只是学到分胜劣，你不会只是学到排他性，你不会只是学到说最后自己非常傲慢，发现哇自己很了不起。所以这个是我们要有的心理建设，在读这一品的时候，读关于葛亮方面或者是较量功德的部分的时候。好，那第三点我要提的就是，我们就开始进入正文的部分，就是 供养舍利跟书写这个经卷做比对的时候，当我们讲 书写这个经卷的时候呢，你要想到说当时没有这个印刷技术的，当时能够把最好的我们说东西送给别人的话，如果从佛教学佛的角度的话，我能够有一部经，然后呢我想把这一部经除了我自己阅读，我还希望说能够分享给别人，以前没有印刷，只能够用抄写的方式，那我抄写了这个经，然后我赠送给他人，我恭敬的抄写这个经，它的功德如果跟供养舍利、顶礼舍利比较起来的话，从经文里面我们看到，他做了三个方面的这个比较，比如说旨意的部分哈，举满阎浮提舍利葛亮经卷，有没有看到？这个部分呢，是从质量上来说，从质量上，世间上，如果你有机会送一个最好的东西给你最尊重的人，你最敬爱的人，如果是你，现在的你，你觉得当你有机会送一个最好的东西给你最爱的人的时候，你会想到给他什么？财产吗？你的股票吗？我想很多人会讲说，他学佛多好，他能够有机会听佛法多好。当你能够这样子回答的时候，表示说你最想送世界上最好的礼物就是佛法给你最爱的人，因为佛法，当你感受到佛法的好过呢，在你心目中最好的，世界上最好最珍贵的东西就是佛法了。如果你最爱的人是你的孩子，你会想说我多希望我的孩子能够学佛。如果你最爱的人是你的长辈，真希望我的长辈能够学佛。如果今天今天你不是在这边听般若经的，你一路的学佛都是在膜拜舍利、供养舍利，我们换一个这样子的一个角度来思考，那你这个时候的你膜拜舍利、供养舍利，不是听般若经那你心目中最好的礼物那会是什么？舍利。你为了给你为了表达你对你最爱的人的关心，你手上有最珍贵的，不再是物质上，生活当中物质上的东西，当你有机会拿到舍利的时候，非常珍贵的舍利的时候，你会想说，哎，我这个舍利我最爱的人，我分他一些，或者是他在生病，我很关心他，我最爱的，我最好的我最珍贵的舍利我送给他，可以理解吗？只不过因为你们在这边呢，慧智讲堂的都很幸运的，很幸福的，除了供养顶礼膜拜舍利的机会以外呢，还有机会听佛法的，所以从质量上，世间上对你来讲最珍贵的，如果有这两样东西，从质量上来讲，供养舍利跟经卷学习佛法，这两样东西，这两样东西都摆在你的面前，这两样东西如果对一般人来讲，这两对你来讲，这两样东西都是最珍贵，可是在从这两样最珍贵的东西里面再做比较的话，哪一个质量会比较好？一有这两个东西的话做比较的话，那经卷是最好了。所以第一个， 从舍利跟经卷的比较里面呢，第一个我们从质量上去看，哦，这个经卷，哦，佛法比舍利还要殊胜。然后子二，哦，稍微看一下子二，满三千大千世界的舍利，现在不只是一颗或者是少数的舍利而已，而是你有好多好多满三千大千世界的舍利，跟一部般若经比起来，如果你没有般若经，你没有听过佛法，你只有珍贵的舍利，而不只是一颗，而是满三千大千世界那么多的舍利，没有跟般若经，没有跟经卷做比较的时候，当然满三千大千世界的舍利是最殊胜的，对不对？可是现在满三千大千世界的舍利跟经卷比起来，哪一个殊胜？可能经只有那么一部经，可是你有满三千大千世界的舍利哦。再这样子一比较下去，还是经卷殊胜，还是经卷殊胜。所以这一个部分呢，它是站在什么呢？数量上告诉我们了。你说啊，我只有十颗舍利跟经卷比，那经卷殊胜。现在我有满三千大千世界的舍利跟经卷，一部经卷比，还是经卷殊胜。从数量上，即使你有满三千大千世界的舍利，还是比不上就这么一天听般若经的机缘。子三呢，现在不只是阎浮提的，不只是三千大千世界的，他说如果是十方恒河沙世界的舍利呢，这个又牵扯到什么呢？从质量数量一直较量到方位，十方是不是更多了？这么多，不只是三千大千世界，还十方的三千大千世界。十方就包括东南西北四维上下，十方的三千这个三千大千世界的舍利，跟你一部经卷比起来，大家心想啊，应该是舍利得胜了吧，结果还不是，还是一样般若经最殊，还是一样经卷，这是教法经卷最殊胜。这是第一个，你看到供养舍利跟书写这个经卷的较量，他就花了很大的篇幅，从质量、从数量、从方位呢去谈。那么，为什么经卷这么的殊胜？经卷殊胜，教法殊胜，超越于舍利。这边有不认同的吗？因为大家都是在学教法的，所以呢，你就会讲说教法殊胜。试想想哈，如果今天你不是从学教法入门的，或者说你不是一个法行人，你是一个信行人，分得清楚什么叫法行人、信行人吗？信行人呢，他会想说你不要跟我讲法，你不要跟我说道理，我听不懂，我只要信就可以了。如果今天你是信行人的话，你不会赞同这个东西，你不会赞同刚才我们所讲的这些内容。那世间上信行人比较多还是法行人比较多？为什么？还好不是，还好你们不是告诉我说，你看 讲经说法就这么几个人，如果办灌顶法会的话就排长龙了，是不是？那当然从学习教法的角度，从各方面大家不需要我多说，你们因为自己阅读思考，你都知道说，哎，学习教法真的是超越于只是信而且佛教也不只是一个盲信的宗教嘛，它是一个自信的宗教所以第一个讨论这个课题的就是舍利佛还有天主就是第十天当然天主这个第四天它是一个我们说在还算是在欲界的但是没想到他的回答也是说如果有舍利跟经卷给我选的话我选择经卷像大家这样子类似法行人智行人我选择经卷那舍利佛就有一点好奇了为什么你这样子取舍那么天主怎么回答呢天主回答是什么你们可以看这个317页你们的讲义哈天主的回答是如果有人知是般若波罗蜜然后就能行能修这个般若波罗蜜有没有 他的回答他说我为什么这样子取舍知然后呢能行能修而且这个是最殊胜的那这个知是知然后能行能修这一个部分呢其实也值得大家听完整个般若经或者是每一堂课听完过后呢去好好的思考的一个点知然后呢能行能修我为什么要提出这个部分呢我从一个生活当中或者比较生活的角度呢去谈就是说我相信大家每一个人在生活当中都有时候呢看自己周遭的时候呢都会发现有一些自己的一些困扰烦恼然后非常的痛苦对不对面对自己的一些问题的时候或者是面对周遭环境带给自己的压力痛苦的时候面对这样子的一个痛苦如果先不谈说我们找到解决的方案如果一个人他能够看到自己的问题看到自己的烦恼他的痛苦至少已经减轻一半可以理解这句话吗很多时候很多人是看不到自己的问题所在他知道痛苦但是不知道自己的问题所在今天我们即使没有找到解决方案还暂时没有找到解决方案但是我至少知道我的问题在哪里知道我的问题知道自己的问题在哪里痛苦减少一半比起完全不知道自己问题在哪里所以知非常的重要能不能有这样子的一个觉知有这个觉知我的问题知道我的问题在哪里了你才知道我要在哪里找答案所以这个知识 知这个部分呢非常的关键。在生活当中，在生活当中，当你觉得说啊，我很困扰，我很难受，我很不自在，当你不断的急着找答案的时候，停下来先问自己，我真正的问题在哪里。因为知道问题，你的痛苦会减少很多，虽然答案还没出来，虽然方案还没有，但是必须先知道自己问题在哪里。生活是如此，知识。那修学修行呢，修学般若经或者修学佛教的任何法门，知能知，能知有时候呢直接等同于行或者是修。所以呢你可以讲说，知即能行能修，或者你可以看到 看成前后，知了后，知了过后，能行能修。所以这个部分呢，是值得大家不断的去反思去看到，就是天主回答的这句话，它的概念。有些人知的同时，知的当下，即是行即是修，或者把它看成前后，知了过后，知道我接下来应该要怎么做，知之后能行能修。那这层层重重的较量里面呢，也谈到了种种的为什么般若那么的殊胜，包括什么呢？包括比如说最明显的就是离部位。有没有看到离部位吗？比如说在讲义的319页有讲到离部位嘛，对不对？同样的在止恶的部分，数量用数量来比较的时候，也一样也谈到离部位。所以离部位就是其中一个，当你书写经卷，当你阅读经卷的时候，它能够给你带来的其中一个好处。除了离部位，当然还有其他了，比如说什么，比如说能离三恶道，能离二乘地，这些都是它的功德。当你，意思就是说，当你如果只是供养膜拜舍利的话，你不一定能够得到这个功德。可是如果你阅读经卷，你抄写经卷，当你阅读抄写这个经卷的时候呢，它能帮你达到这一些功德，其中一个包括离部位，离三恶道。我用一个比较生活的角度去谈，我常常会跟大家讲说，比如说有些人他整辈子都在诵经持咒，他会跟我讲啊，师父，我一天要念多少的咒，一天我要念多少的经。我是赞叹的，不过我会进一步提醒跟叮咛，除了念，除了你一直停留在说哦，我念了多少遍多少遍以外，还要理解，还要理解为什么。因为如果你停留在计算数量，我念了多少遍，我一天念多少小时，这个跟你一天拜多少拜的佛，或者是顶礼多少次的那一个舍利经舍利， 可能是一样的。那无常一到来，我们人都要面对无常的嘛，对不对？无常一到来，很大很大的无常的考验一到来的时候，如果你没有进一步去理解学习这无常一到来的时候，你可能马上会想到说，哎，我过去拜的那么多好像都没有保佑我，你会接受不了。看到它的差别了吗？停留在只是顶礼膜拜，或者是停留在只是持诵而不理解，无常到来的时候，我们可能招架不住。也有可能是比如说有些人他不断的在过程当中在增长自己的傲慢心、贪婪心，可能他也不知道。有时候我们会看到有些人，他会讲说，你知道吗，我一天要拜多少佛，我一天要顶礼多少，然后你没有顶礼没有拜，好像你比较差。其实在无形中他可能也在增长自己的贪婪傲慢心，不晓得。那种种的考验来的时候，比如说不畏来的时候，无常来的时候，或者是这边讲的三恶道，不能离三恶道，意思是什么呢？不能够熄灭自己的贪嗔，贪嗔痴跟三恶道是合在一起谈的嘛，对不对？比如说，哎，不小心我们堕入恶鬼道了。什么叫不小心我们堕入恶鬼道？你们会不小心堕入恶鬼道吗？然后你想说，不会啊，我天天都在人道啊。其实当我们的贪心升起的时候，我们就不小心堕入恶鬼道了。所以这个能离三恶道，能离恶鬼道，如果你只是顶礼舍利，然后呢，或者是就是这样子重复着在念经，会不会在过程当中增加自己的贪心而不知道？那算不算已经是不小心堕入恶鬼道了？然后呢，有时候你说啊，你每天拜多少的佛，念多少的经，然后你旁边的人都不屑，你会不会生气？你会懊恼？如果你会的话，那又不小心又堕入地狱道了。地狱都是火热的吗？嗔心吗？或者你顶礼了很多，每天都很顶礼那个，哇，是哪个大师给你的舍利，你每天都在顶礼。然后忽然间有一天人家跟你讲说，那舍利来源不明。然后呢，你或者这个人他可能不知道啦，有些人他就是口业上，他就讲说，你看你的一生就这样子乌烟瘴气的，你看你的生命就这么的不顺，就是因为这些东西摆在家里，然后没听这些东西还好，以前就是这样子拜，结果一听过每天都很担心，是他讲的好像也真的我好像都不是很顺，就是因为我把这些来历不明的舍利放在家里，开始在那边自己提心 就是不安，有没有掉入畜生道了？愚痴啊，愚痴，你自己。所以有时候我们人有时候是这样子的，我们是自己吓死自己的，我们的厄运也是自己因为不知道怎么去抉择，不知道怎么去了解，然后呢，只要道听途说，我们就把自己给吓死了。所以他说，如果你只是停留在顶礼供养、膜拜、舍利的话，你不能真正远离这些三恶道，你不能得到其他这些离部位的功德。 除非你有深入经藏，你去了解。所以在生活当中，有时候会遇到一些人呢，他们会问一些似是而非的观念，因为他不知道从哪里听来的，然后被谁吓到的，比如说包括什么呢？哎，晚上不能念地藏经。你们会觉得好笑，是因为你们常听法。你们有在深入经藏，你们知道，你们心里清楚知道说，所有的佛经都是好的，没有说晚上不能念的。因为你们在过程当中不断的在建立正知正见，怎么建立正知正见？就是因为深入经藏，有时候透过书写，有时候透过什么呢？读诵、受持，深入理解。所以你们建立了正知正见。当某些人在讲说：“哎呀，地藏经不能晚上念，就是因为你念地藏经，所以呢，那些你非常倒霉，因为都招了那些孤魂野鬼过来。”因为你有建立正知正见，所以别人怎么讲你不会被动摇，所以你能够离部位，你能够离三恶道。他这边所讲的这些功德都在告诉你，当你有深入经藏的时候，你能得这些功德。其中一个就是离部位了，所以那部位呢有包括什么呢？内部位，还有呢外部位，比如说在321页的，它就分成内部位。内部位是什么？内部位简单的讲，就是你自心的，从你自心升起的。你害怕的，你恐惧的，你不敢面对的，都是内部位。然后记得，我们的所有的内部位，我们这些害怕恐惧，如果要消除的话，只有不断的建立正知见。正知见才能够消除你的内部位。那正知见怎么建立起来呢？深入经藏，就是这边要说的。那外部位是什么呢？非人的干扰啊，天气变化然后引起的病痛啊，这些都是外部位。为什么说能外在的这些干扰，我们即使深入经藏过就能够离外部位呢？也是在生活当中自心的烦恼，自心的这一个内心的恐慌，透过正知见能够安抚了，我们尽量去努力的安抚了自己内心的这些恐慌不安。但是有时候呢，业报我们有时候呢有共业或者是 外在的因缘影响，或者是自身的因缘，比如说你的生命啊，你的身体状况啊，比如说我们老迈啊，我们会老嘛，对不对？我们会病嘛，不是说年老才会病的，有些人 他会病啊，就年轻他也病啊，那这一些外来的因素影响的时候，如果他没有正知见的话，他就一定很难接受。所以我不晓得大家会不会不小心堕入这样子的一个迷思里面，说我有在学习佛法，应该我不会病的。千万不要掉入这样子的迷思，道义法师这么年轻，应该他不会病的。永远要记得，这些都是自己的假想来的。 一个真正学佛的人，不管什么样的无常，尤其外部位，怎么样的外在的因缘影响干扰的时候，在那一个当下，他还能够提起正念正知正见去面对的话，那他学习的佛法就是真正能够帮他远离部位。所以部位不只是自心里面起的恐怖害怕，包括外在的逼迫，他来的时候，所有的无常来的时候，你在那个当下，第一 OK， 我知识见识，我接受，我面对。当你能够这样子的时候，何来部位呢？所以你会看到，哎，为什么很多大师，即使身体在变坏，生病，你会看到这些有修的大师们呢，他会害怕吗？他会起烦恼吗？在那个当下，为什么他不会？难道他就是很厉害吗？他的厉害在哪里？哦，原来他用正知见去接受。所以学般若，学这个什么教法，学深入经藏，记得不是只是说哦，累积那个时数我有来上课，然后呢有check in check out 多少小时这样子然后就应该我可以面对我所有的这一些生活的考验，不是这个样子的。所以离部位就是这边的其中一个功德然后还有我要这一品里面我还要补充的一点，就是在326页到327页的，好，我们来看一下。探行般若人有没有？326页。那这个部分呢，提到知，知一切众生心，不得众生，知者见者亦不得，然后不得色受想行识，然后呢，最后还有一个关键字就是出，不为得法故出，所以这个概念也是很重要就是知见，然后得。出，知见，看到，了解到，看到，然后。真正的了解到看到一切法，是真正的看到了解到一切法都不可得，都是空性，才能够进一步谈到出。这个出在这边就是指什么呢？出离。这个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大家可以在生活当中去应用的你在一些事情烦恼里面不能走出来，不能走出来，你要记得，因为我们都在假象当中呢计较得失总以为自己知得很透彻，看得很清楚，所以烦恼，所以痛苦。这一边的概念呢，就提醒我们好好的知好好的见，然后去发现知者见者都不可得，一切法不可得， 一切法不可得，换一个角度来讲，就是一切法在般若经常讲的空性虚妄的。如果你能够看到这一个的话，才能够真正的出。所以这个是这一个部分呢，也值得大家在生活当中去应用的概念。当你无法从一个烦恼里面处理，我不管是什么烦恼，所有的烦恼都来自于人事物。有时候我们是因为人而痛苦，有时候我们是因为一些事情痛苦，人事，还有呢，有些时候是为了个东西痛苦，真的很好笑的。为了一个水桶会痛苦，为了一个杯子会痛苦，为了家里的某一个小东西会痛苦，那就是因为我们把所有的东西都看成是真实的了，你在那边得失计较了，总认为自己看得很透彻，见得很透彻。这边就提醒我们了，知者见者，知见不可得才能够出。然后当然也要很小心，这一个谈到这个部分呢，也不是叫你呢什么都不理不睬的，而是要提醒我们，当我们自认为自己知得很多，我很了解这件事，我很了解这个人，我太了解这整个东西了，当你有这样子的概念的时候，你要很小心。提醒我们了，你所知的，你所见的，你所谓的知者见者，你所谓的得失到底是怎么样的？你能够停下来再思考一下，你会发现很多东西没有那么的烦，很多事情没有那么的让人苦恼。所以这个是另外一个部分哈。值得大家去注意的，在326、327页的部分，然后在谈完舍利跟经卷的比较，在魁山的部分呢，就提到什么呢？经卷与他自受持正意念这两个来比较。给他和我只是自己读而已，这两个哪一个比较殊胜？之前是顶礼舍利，然后呢受持般若，受持这个经卷嘛，对不对？现在是你除了自己受持，自己学习这些教法，然后跟这个什么呢，给别人分享给别人这些经卷，比如说我本来是自己抄的，现在我抄了我给他，给某个人，这两件事情来比较的时候，哪一个殊胜呢？说自受持殊胜的有没有请举手？说经卷与他另学的比较殊胜的请举手。那这表示说大家没有理解错误这个经里面的原意。这两件事情来做比较的时候呢，经卷与他另学殊胜过自受持，是不是？但是这一边呢，大家看了这个部分过后呢，会知道说他殊胜嘛，经卷与他很殊胜，会不会想说待会我就去送一本给我的朋友，或者我去拼命的发现好啊，经卷与他另学好哦，然后就开始呢就多买几本送给人家，或者是多赞助印经这样子。自受持比较说我自己学然后呢不顾别人。 如果是这样子的角度的话，当然如果能够进一步精进于他的话，他就更殊胜了。自受持有时候可能会另法，我自己学得很开心，然后我自己不舍得给别人，因为我给别人，那他不是比我更好了吗？比我更先成就了，怕你另法，所以鼓励你精进于他另学。但是这个时代有一个地方要小心的，就是大家一看到哇，精进于他殊胜过自受持，好了，自己也忘记自受持了，全部只是拼命的硬给别人，泛滥。所以如果你要精进于他另学的话，我还是老调重弹，你自受持的时候，把你所学习的教法印到你的心里面，印到你的心里面，再用你的身口表现出来。那时候你没有给任何人，没有给任何人物质上的精选，你是用你的身口意，把自己的身口意变成精选呢，送给他人。有一天这个人会问你，我之前认识你跟现在认识你不一样，你为什么有这么大的改变？什么？你怎么样有这样子的一个改变？然后那个时候你就跟他讲，我去慧智讲堂听摩诃般若波罗蜜经，你就可以分享出去了。他可能因为你的改变，所以呢有兴趣来学习了。好，这个是精进于他另学跟自受持的比较。最后一个精进于他给他而已，好像还不够，为他解说。这两件事情做比较的时候，这个是到了癸巳了嘛，对不对？这两件事情做比较的时候，哪一个殊胜呢？当然如果能够为他人说的话，是超越于只是给他而已。其实当我讲到这个部分的时候呢，也是刚才我所讲的了，你自己消化过后呢，你跟别人分享会更殊胜，会更感动人，但是也要记得，这边也有一个地方要小心的，刚才是过度的送人家，只是盲目的送，盲目的应经嘛，那这一个部分要小心的是什么呢？你在做这个法的分享布施的时候，真的有时候要记得观察时地人因缘。很多人哇，这个学习佛法学得很开心，然后呢一抓到人，这个人不大爱讲的，就抓着他然后一直讲，讲一个小时两个小时，然后对方呢已经非常疲惫，人家要走又不好意思拒绝你，最后你这个分享佛法起不了作用，也等于是制造烦恼给他而已，下一次呢他看到你来，他就赶快往别的地方走了。所以你要小心，所以布施法，虽然是殊胜，能够为他解说殊胜，但是也有他的注意事项。所以下一品呢，他就告诉我们法施品，你这为他人说就是在法布施嘛，法施在做法布施的时候要注意什么，下一品就谈这个部分。所以这一品呢，这几个重点，我不能够详细的每一个内容讲，但是我扣就是把几个重点圈出来，你去思考，然后自己重读再思考。所以我们这一品就讲到这边，10:20的时候回来。